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很能，我们也会很能。这个是源自于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个宣言。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幸福宣言。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你需要开始就会很厉害。这里的厉害不是凶啊，是能的意思，是刚强得胜的意思啊。厉害，我们看看，通常人听起来这个，哇，这个是不是很骄傲啊？我们都会很厉害，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词汇啊，这是一种骄傲。基督徒应该说，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什么也不是，这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怎么这么狂妄呢？怎么这么骄傲呢？会不会是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看真理。第一，真理就是 Z 哈，我们今天要讲的 Z 呢，就是神的真理。讲到了 A 呢，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看看神能的地方，我们一起看看这几节经文，一起来读。哎，是不是主持读，还是我就读了也可以？我读吧。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然后马可福音10:27，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他说，马可福音14:36上半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所以神肯定是全能的，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神也定义我们也能。我们看看以下的三段经文。马可福音9:23，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真理和启示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来高抹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是从你心意出来，从神宝座而出，从神的心意而出。主啊，不是你的话不让我说，是你的话你高抹。主啊，不仅高抹我，也高抹我们在会场，在线上，也包括在下周的啊家人们，对吧？高抹我们的身心灵对神的真理如饥似渴的领受，对不是神的我们有分辨和拒绝。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看来圣经呢，原来有两个真理，一个是神能，一个是我们也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两个真理。来，我们看看下一节，下一节。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看看基督徒的成长经历，他怎么从 A 到 Z 啊？基督徒的成长经历，我把它大致分了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啊。第一，当然是我们没信主的阶段，叫未得救的阶段。未得救的阶段就是我是主，耶稣是谁？耶稣算什么？耶稣是谁？第二呢，我们得救了，我们领受了福音，但是我们虽然得救，但是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就耶稣是救主，我是主。第三阶段呢，就进入到耶稣坐宝座，我下来，耶稣是主，我是仆人。第四阶段呢，就是没有自己，唯有耶稣，就是耶稣是主，我完全倒空。这是第四步。到第五步，耶稣是主，我是小妹，就是耶稣是全能的，我幼小的我是不能的。第六步就是成熟的心腹，与主合一。耶稣不仅仅他是君王祭司，我们也将称为君王祭司，神能我也能。这就到了第六步。所以我们看看第六步这个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圆圈，大概是六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大家可以看，我在我的生命的中心，主在我生命之外。然后我信主之后，我还在我生命中心，主在我生命当中。 然后我的随着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逐渐让主做主，在我生命中做宝座，我逐渐退向我的宝座。第四步，我的老旧的生命，老亚当的性情完全被破碎，使主完全做主，使我完全无我。这是第四步。第五步，耶稣依然做主，我的新生命已经在逐渐长大，但是还是很幼小，所以神能，我依然不能。最后神的目标就是神要与我们合而为一，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至高的追求，叫天人合一。所以神造人其实最高的目标也是天人合一，就是神与我们合而为一。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不能，而是神能我也能。这就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明白相信接受这些真理。通常教会传讲的最高的属灵境界是第四步，即不再是我，唯有耶稣。这是一个完全倒空，完全没有自己，只有耶稣的生命状态。我听了很多内在生活、内在医治、内在生命里面的讲道啊，里面的操练，这个基本上应该说是最高的属灵境界，就到了完全倒空，完全无我，然只有耶稣。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生命状态，但这还不是神创造人的终极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抹杀我们完全无我，而是让我们在他里面要变得完全。所以我们经过前四步是为了更好的进入第五步，直至到第六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节经文不是仅是对亚当说的，也是对属灵婚姻的丈夫圣子讲的，耶稣讲的。只有走到第六步才真正实现了这节经文的目的，就是神要创造人类，也就是创造我们，要成为他的帮助者。不仅仅是成为我们肉身丈夫的帮助者，我们属灵丈夫的帮助者。再说说谦卑，最大的谦卑就是顺从真理，顺服神。神说你是谁就是谁，神说我们将来要做君王，要做祭司，神说我们很要很厉害，我们将来就是我们就是君王祭司。不接受这个真理不是谦卑，是不信。谦卑不是自卑，自卑是低看自己，谦卑是同意神对我的看法。骄傲不是高看自己，而是不按神的说法高看我自己，而且还低看别人。所以怎么评断骄傲和谦卑，不是越说自己啥也不是才叫谦卑，我们是要同意神的说法。神说我厉害我就厉害，神说我是罪人我就是罪人。所以真理就是神对我们的终极心意，领受真理需要教育真理。教是教师的职责，是教导信徒解决入脑和知识的问题。育是牧养的职责，是解决真理入魂入心的问题。所以教和育都需要神的真理，是需要能够进入我们的头脑，也要进入我们的魂，也进入我们的心。现在很流行，中国也很流行一个口号，不仅要入脑还要入魂入心。所以我们对神的真道其实也要走这几步。其实第一要入脑，就是教导，我们需要教育，需要教导。神的真理需要教导的，我们不是天然就知道的。我们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世界的知识，世界的学问，但是不见得我们对神的真理了解。真理是需要教导的，这就是为什么五重职事当中要设定教师的职分，所以是需要教育的，教育是需要教导的。另外还有一个育，就是教和育，育呢就是牧养，牧养是要让神的真道能够经历，成为你的经历，不仅是头脑知道，还要入你的心，还要入你的魂，要是你全人都来拥有，这个是需要育的。我们对孩子也是教和育， 我们的孩子要教什么是对的是错的，同时我们要用爱来育他们，让他知道你所传讲的真理是他可以体会得到的，是他可以经历得到的。好，这是对真理的这个层面。那我们再看看认识我们的现状，我们要如何来认识我们的现状呢？我们有了真理 Z 啊， Z 就是目标，就是我们最神最高的心愿，最高的心意，这是真理，这是标杆。那我们实际情况呢，可能是处在各样的状态，我们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对吧？神创造我们的目标要达成，要到第六步才达成，前面的五步都没有成，都是离这个目标有距离的，这叫所谓的现状。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的真理，我们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现状。所以认识我们自己的现状需要圣经之真理如同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光照来照我们，还有环境来映照我们。环境常常像也像一面镜子映照我们，还有他人常常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反射。他人的关照，我这里头我用了四个照哈，真理要让圣经像一面镜子反照出我们的样子。你没有这面镜子，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缺陷在哪里，你没有这面镜子，你不知道你的脸哪个地方脏了。所以圣经的真理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生命里面的瑕疵，我们里面的污点。我们只有跟圣经一对照，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对吗？所以圣经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光照我们的状况，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和黑暗的地方。另外的圣灵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灵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具体的细节性的指出我们里面的问题。圣灵是又真又活的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最了解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光照。有时候圣灵多次光照我们，因为迟钝我们不了解圣经真理，我们也因为对真理啊不敬畏，我们也可能不了解，神就会兴起环境，你的环境会兴起来，环境是强逼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现状，来认识自己的现状。所以神常常会使用环境，环境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不能轻易的错过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一天我跟我儿子有一次发生一个冲突，就前两天，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反省我为什么那么大的愤怒。我后来我就真的是在神面前求光照。那你也不求光照呢，你就说那他因为他冒犯我，他轻看我，他怎么样我，你立马就找到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他对我这样，我当然生气啊。你这个就没有求光照，你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你这件事情发生不能让他轻易过去，就是说你要求圣灵光照，圣灵呢、啊、这件事情你要光照我什么呢？我刚才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慢慢的有一些光照出来，我发现我这种反应不是第一次。我突然想起了我多少年前我在工作的场所也出现过这种反应。我再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家人对我一个有一次也是让我产生这种反应。我发现这里头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在我记得神让我记起两次，在我人生从小到大的有两次的事件，这两次的事件我们的反应的 pattern 是一样的，它导致的我就找出这个根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跳脚呢？原来我是被冒犯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冒犯到我呢？你就把那个找出来了。原来是一种轻看和贬损。哎，我就是找出，至少我找出这个根源来。我还在，因为我刚才开车来说，我在跟师母在分享这一块。那我还在继续寻求，我为什么一遭到轻看和贬损和拒绝的时候，我这么大的反应呢？我还得去寻求。这就是找出我生命的状态，这就算一个很大的污点，一个很大的坚固营垒在我里面。那我每次碰到这我是最软弱的，你这个时候让我学功课我是很难学的，我非要把这个事情找出来连根拔除，它才不再影响我。这就是圣灵光照，环境也是环境的映照， 那我的儿子兴起来，这就是环境，还有他人的关照。那他人关照，那肯定是爱你的人，跟你亲近的人，他才愿意跟你讲直话。你的家人、亲人、配偶，他最爱、最可能跟你讲直话的，最有可能讲你不爱听的话，你千万不要断然拒绝。啊，神可能就派他，世上只有他能够讲直话、讲真话。所以他人的关照，所以这几四个渠道、四种照，都可以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照出我们里面的隐藏，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照出我们里面的毒根，照出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也照出我们里面的伤疤。所以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智哈。我认识我们的现状，我大概的总结一下：第一，我们人是有罪的；第二呢，我们人是有伤害的。我们伤害了以后可能有苦毒，我们的灵魂体就可能不健康，情绪可能不健康，情绪可能产生许多的压力，然后我们产生心身的疾病。我们待会儿有一张图，我们看一看心身疾病。然后我们有许多的非神信念，这非神信念呢来源非常多的。第一呢，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我们的经历当中，就是比如说有条件的爱啊，有你成功才被别人重视啊，你只有比别人强，别人才能重视你啊。这一些有可能是你的经历当中所生成的一些非神的信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家庭的文化，包括我们种族的文化，我们近代世界这个世界的文化，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通过媒体视啊耳眼鼻所有的五官进到我们里面的信息，我们很多是照单全收的。比如说我们看很多自媒体的新闻，那你可能就被他们误导，他们是带着很强的他们的自己的观点的，所以你听他们的，你就没有分辨的话，你就照单全收了，你就成为你的信念了，你知道吗？这影响是很多，非神信念是非常多的渠道的，是你的经历带来，你的经历你体会的，你可能好多人的经历，那些奇奇怪怪的非神信念，你要把它展出来一听，哇，简直是荒唐透顶，但是他可能相信了几十年，包括我呀，这些人就是一动使你跳脚的，一定是有非神信念的，一定是有个信念在你里面。这个非神信念，这个信念极其重要，信念影响你的行为。啊，比如有的人说是啊，是你触犯了我才生气的，不是，你触犯了我，然后我有一个信念，然后我才被冒犯的，是 ABC 原理，不是 AC 原理。A 呢是表示一个事件，然后 B 呢是 belief， 你相信。然后 C 才是 consequence， 所以 ABC 原理是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你后面按喇叭，梆梆梆，然后你哗一下气氛就来了。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认为这个人他对你非常不友好，很 rude， 对吧？你就会生气。最后一个人跑过来了，Peter 你好，哦，原来你不是来拒绝我的，原来你是要跟我打招呼，你立刻你的怒气就没了。对不对？这就是同一个事件，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很友好的打招呼，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他在 rude 对你，你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对吗？这些信念在闭在中间，你相信这个人是爱你的，你就不会生气；你相信这个人是轻看你的、拒绝你的，你就会生气。所以这信念系统极其重要，它影响我们。所以教导自己真理，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信念。信念还有个来源，就是系统性的教育，你知道吗？整个世界就是有一股系统性的来洗我们的脑，就让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从小学、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人系统性的、有预谋的来把他们的理念教育给现代的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阴谋论也好，什么呀？这是就是有系统性的来训练我们。你像中国人很多人不信主的理由，无神论；港台很多人不信主的理由，就是他的遗传的信仰。这是从哪来的？这是系统性的来的。 所以这就是非神信念。我们有许多的非神信念，我们对自己有许多非神信念，我们对环境、对神、对人都有非神信念。我们会被邪灵的影响，我们有灵界，我们一定要知道有灵界。我就是因为有灵界，经历了灵界，我才信主的。世界实实在在就有邪灵，邪灵就是无孔不入，四面环绕，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你只要给他破口，他就会进入，他不会是那么客气，随时随地环伺你的破口，然后找机会就攻击你。所以这是世界是有邪灵的，这个世界是有邪灵的，他是与神作对的，他也是与你作对的，所以他一定要来吞吃你，他的偷窃、杀害、毁坏无时无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灵界观，所以你一定要有三重观的观念。你比如说你的身体，你到了一定的年，你身体出问题，你一定要三重天全部要有了解。第一，三重天你了解神的掌权，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做什么，这是第三重天的眼光。二重天你也要了解，我这个病跟灵界有什么关系，魔鬼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偷窃我的健康的。我曾经有一个指标很不好，常年都不好。神，我突然想起神啊，这从哪来的？我突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我做了一个，我那时候没信主，我自己呢做了一个表态，那个就成为一个仇敌的破口。三十多年之后我才想起来的，仇敌邪灵就借着我当时的那一个允许，他就来搅扰我的身体。这是二重天你也要了解。有的人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不管医学啊，反正神掌管一切。 No， 一重天你也要了解，医学你也要掌握。你这个是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你就一重天的了解，三重天全部要有了解。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受一重天影响。有的人只有三重天的眼光，他就不知道邪灵会来搅扰，也不知道医学的知识、心理学的知识、情绪是怎么回事，影响你的健康，这一概都无知。你说我只要有适应性就够，这是不够的，有很多的知识都要我们来学习，三重天都要照顾到。有的人只是医生，只听医生的，然后没有灵界观，也没有神观，没有任何信心，你这种也是很容易落到环境，受环境制约，你就很难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邪灵的灵界的影响。还有遗传，我现在这一段时间做遗传，我发现遗传特别大的力量，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多少倍。遗传对我们的影响超级大，非常大。你想想，你看看你们的个性、性格、身体特点，包括你的疾病，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情绪的反应模式、吵架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包括你走路的姿态，都许许多多从你的家族来的。这个不是你要的，是从你父母的血脉就进到你的血脉里面来了，灵魂体全部遗传到你的身体上了，这不是你选择的，这是自然的，它就到你身体上来了。所以祖先遗传血脉也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就是我们被造，就从神的创造就给我们不同的性格，我们是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情的人。有些人就是人际交往型的，人一来就疯。有的人呢是那种人际交往呢，恰恰是他的最弱的点，他就一见人他就躲，所以他一般呢就是蜗居，一个人最舒服。我妻子就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是我充电的时候，我儿子就是人多的时候是充电的时候，他只要一难受他就找朋友去了。我们家师母呢一难受就一个人待着，他说现在就是我充电的时候。那你看看个性就不一样，这不是罪和罪的问题，也不是伤害问题，这就是他的个性。所以神创造我们是很丰富的。我们来看看这张图，我把它叫生命能量图。往下走的都是负面的能量，你看看最低的是什么呢？羞愧。一个被羞耻感 被羞耻感控制的人，他接近死亡。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负能量，这是对我们身心灵一个非常厉害的负能量。如果你是羞耻感爆棚的人，你一定要去处理这件事，你要到神里。我过去是很羞耻的，我不可能，以前我的羞耻是不可能站在这儿讲到的，我一讲话脸就红的，所以那种羞耻感非常强的。所以羞耻感你在这里看的负能量是最低的，它是接近死亡的一种情绪。当然在次之就是内疚，这些都是伤害自己的。这只是我要举这个例子，只是让我们要了解，其实要认识我们自己，你真的是要很多的知识，你不要简单化，我只要有信心就够的。信心只是 Z 的，你 A 一定要了解。 A 是需要我们人谦卑，向各行各业的专业专家学习的，你要有这种好学精神，谦卑学习的精神。我以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老师就说我们信神的掌握的是最高真理，我不需要向你学习，你们都是那种低等的那些真理，这低等的知识，我们只要把圣经真理把握好了，就一切就搞定了。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扩充，我依然认为神的真理是 Z 真理是首要的，但是在这种 Z 真理的前提下，我们要认识自我，认识人，人是很丰富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元素的，不要那么简单的来就以为你可以服侍人，人非常非常的丰富，很多层面你都要有了解。从创造的层面了解，了解他的身体，他的结构，内脏骨骼皮肤啊，各项的功能，包括脑就是人的一个 CPU， 脑的里面任何一点出问题，你的所有的内分泌都会出问题，内分泌只要小小的一点点问题，你就会跳脚，你知道吗？就这个你都要有，这是神创造的知识，心灵的层面都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知识，我们需要谦卑的去学去了解，否则你就很难具体的帮助到人，甚至对你自己都没办法帮助。那我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如何实际的应用从 A 到 Z 的真理呢？其实以夫妻关系为例，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真理，夫妻关系的自己真理来找出来。我把圣经的所有的新约关于夫妻的真理都找出来了，那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要站稳夫妻关系的自己真理，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这是个总概括，这是自己真理。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对神的真理一定要有了解，真理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先导，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 foundation，成为我们的所有的后面的那些事情的总概括。你一定要了解真理。第一，我们看看妻子，对妻子的要求，妻子要对丈夫要有敬重，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有一处讲到了对丈夫要有敬重和顺服，有六处讲到顺服，要负帮助的责任，妻子要帮助丈夫，有一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是妻子的圣经的真理。我们看看丈夫的真理，丈夫呢是对妻子要有爱四处，要有体恤软弱一处，有保养顾惜一处，敬重一处，带领和遮盖的责任，这是对丈夫的真理。不光是丈夫和妻子个体单独有真理，还有夫妻两个人也有真理。夫妻两个人同时要求的有，要第一，你们要互相的专属对方；第二，要合宜的相待对方；身子要互相主张，也就是说你的身子是你的配偶主张，然后要互不离弃，要互助成圣，还要互相的拯救，还要相互的委身，这是对双方的。所以这关于夫妻的真理，一个是对丈夫的真理，一个是对妻子的真理，一个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真理。所以你这些真理你就要把它了解到，你不要没有真理而行，那你是不能结果子的啊。好，那我们再看看 现在我们要了解夫妻的现状。我前面刚才讲的丈夫的真理、妻子的真理、夫妻的真理，这些都是目标，都是真理，是 Z。 那怎么达到真理呢？要充分了解夫妻二人的现状。你先说 A， 虽然上面讲了一些通常情况，人有罪的影响啊，有那个伤害的影响，有成长经历和环境的影响，有灵界和遗传的影响，还有就是人也有不同的天然性格的影响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促成了这位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他的思想模式、他的情感模式、他的情绪模式、他的行为模式，不是一件事情一时一刻所导致的，他今天就是过去的累积。你说我不管这么复杂，我就抓住一点，靠神。很多人会这样讲，说的没错，这是一个粗略的，是不进入具体的，不进入细节的。所以要依靠圣灵，怎么来靠神呢？要依靠圣灵，将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刺透、抛开、分析，这就表示要进入细节。不进入细节，不进入真实际具体细节，你只是大的真理来帮助的话是有限的。为什么圣经他说要将骨髓与骨髓、骨节与骨髓、魂与灵要刺透跑开呢？就表示要进入细节嘛，不是大概的，要靠神就行。所以直到精准的、具体的帮助到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妻是不同的策略，决定了是粗犷式的还是精准式的靠神，都是靠神。你可以很粗犷，反正我就靠神，你是粗犷的靠神，还是精准式的靠神？我上一次讲到了，现代战争和过去的战争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精准。以色列就得益于它的精准高科技 high tech， 它的精准攻击打击。现在没有精准打击的战争，你根本不可能取胜。所以现代战争其实不是人民战争，现代战争实际上是技术战争。越精准，你越能取胜。好，我举几个例子啊，这里头有三对夫妻的例子。第一，夫妻间不要将恩赐、才干与夫妻的属灵次序啊混淆。有一对赤诚商界多年的夫妻，妻子有很强的商业头脑和生意上的恩赐，夫妻一起打拼经营自己的生意，虽不是大富大贵，却也经营有道，也算是进入财富自由、财务自由、财富富足之行列。但妻子为了让丈夫做头，将自己生意的恩赐放下，由没有生意恩赐的丈夫决定家中的生意金，不出多久就将顺风顺水的生意折腾的困难重重。大家一定要小心，让丈夫做头不是什么东西都让他决定，这个不是一个次序问题，这个是一个恩赐分工的问题。不要把恩赐分工和属灵次序混淆。箴言31章里面的智慧妇人，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却丝毫没有减损坐在城门口喝茶聊天的那个丈夫的一丝的尊荣。所以他们家很多是由妻子来盘算的家庭管理。所以这个妻子应该可能比她丈夫还要能。但是他妻子做到一点，他摆正他次序，丈夫妻子再能，他也是顺服在尊荣丈夫，顺服丈夫。所以这个是个属灵次序和属灵才干恩赐分工的不同。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我就感觉这个是需要来说来辨明的，否则我们就做愚昧人了。好，另外一个呢，一对夫妻呢，就是丈夫是头，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自义真理，是目标的，是我们的目标，夫妻的目标，是需要妻子帮助才能够 真正做好头的另外一对夫妻，妻子的灵性生命都超越丈夫，丈夫的生命智慧见识才干离做好头领导好家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这个时候妻子丈夫荣耀的帮助者就特别的重要，妻子要胸怀真理，胸怀自己真理，不因丈夫的软弱而轻看丈夫，相信神的真理必能成就，对丈夫充满信心和盼望，这种心态利用你作为妻子尊荣顺服的态度来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丈夫成功站位。但是在丈夫一步步的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下子就将家庭和孩子的主导权全部交给现在尚未成熟的丈夫的手中。这里智慧妇人一定要有智慧，作为妻子的你不仅需要坚持顺服尊荣你的丈夫，还要使用你的智慧依靠神帮助你的丈夫。既然神说丈夫独居不好，要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表明丈夫真的有他软弱的地方，妻子在次序上顺服在丈夫之下，并不表示妻子样样都比丈夫软弱。所以妻子她有三样的事情对着丈夫，我是看神的经文里哈，第一要顺服，第二要尊荣，第三样常常会忘记，要帮助。我们通常是抓住前两位，要顺服要尊荣，但是我们常常把帮助忘掉了。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职责，要帮助。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三样都强调就整全。好，第三个例子，夫妻关系的维系。我刚才说的第二例子是有实际例子的，因为这个妻子她的属灵生命各个方面她都是很追求，而且也比较成熟。她的先生呢是追求的要缓慢一些，滞后一些，所以呢她一直持守一个让丈夫做头，但是发生很多事，确实发生很多事。后来她就觉得她要来丈夫很多的错，她觉得需要纠正。她在她纠正的时候，她胆战心惊，看我这个是不是不顺服丈夫，我这个是不是不尊重丈夫。神就一再地告诉她，你要帮助她，你要帮助她。她就一直就是这样一直走过来，走出来的结果的果子是什么呢？夫妻双方大有祝福和长进，整个家庭翻转。他说我终于明白做妻子的角色不是那种没有智慧的，而是有智慧的帮助自己的丈夫让他站位。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就是怎么促成，怎么帮助你的先生。他有可能现在的状态 A 状态他还离这个站位很远，你是否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助他成功然后站位。也意思就是说，丈夫是头，是个真理，他现在做不好头是个状态，你怎么能让他这个 A 状态到 Z？ 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就既坚持真理同时要面对状态。所以为什么要信心，还要有智慧，还要有顺服，都要有。第三对夫妻呢是这样的，夫妻关系是我临收到一个夫妻关系的维系，除了坚持真理之外，也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的更新充电。爱中要长新而且丰满，神是丰富丰满的爱的神，夫妻之间的爱的关系也要丰丰满满。有一对夫妻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夫妻之爱要丰富，要在四种爱中丰富。第一是男女的情爱 Eros， 第二是友谊之爱 Philia， 亲情之爱 Storge， 无私舍己之爱 Agape。 男女的情爱 Eros 要不断的更新发展夫妻的魅力和吸引力， 不要觉得是老夫老妻就随随便便邋里邋遢无所谓。这种爱是夫妻要成为对方的情人。第二，友谊之爱，腓立欧，要培养共同的三观、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的追求和服侍。这一块呢，对于我们追求的基督徒夫妇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夫妇啊，如果你在一起追求，如果你在一起去服侍，你们中间的共同语言是非常多的，你们在整个服侍家庭当中是互相成为对方的挚友，成为对方的好友挚友，有共同的话语说不完，共同的探讨啊说不完，你们总有话讲，这就是挚友，腓立欧的爱。我们再看看亲情之爱 ，storge， 夫妻也是至亲之人，要有慈悲、怜爱、体恤、关怀之心，体恤他的软弱，成为他的支持和坚强的后盾。这种爱需要有对配偶为父为母的心。夫妻要成为对方的父母，这个不是你真的成为他爹、成为他妈，是你要有父母的心肠。你对待你的配偶要有父母的心肠，这叫 storge 的爱，亲情之爱。最后一个爱叫无私舍己之爱 ，agape。这种爱是不计代价饶恕对方对你的伤害，还要去爱的爱，这是神性之爱。所以在夫妻关系当中，有时我们需要像神一样，这种爱需要夫妻成为对方的神。这样神不是你真的成为神。就是像神一样的性情来对待他。神的性情是什么性情呢？神的爱的那个爱的性情是什么爱？就是爱仇敌的爱。这被得罪了还要去爱。所以这四种爱，我发现这四种爱你只要是单薄了，你夫妻关系就很危险。你越丰富越深入越丰满，你的夫妻关系越丰富。大家可以反省一下你的夫妻关系，你在哪个方面缺乏？是缺乏情爱，还是缺乏友爱？你们俩的共同话语太少，在一起无话可讲，有没有？好多夫妻这样子的，就表示你们的友谊有问题。你要发展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所以基督徒就是得天独厚，就是我们共同追求共同服侍，你就有说不完的共同的话语，你不会感到很冷。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亲情之爱。亲情之爱就是要对配偶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这个是很少讲的，很少人讲到对配偶要为父为母的对待他。哇，你想想一个父母对孩子，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容易原谅和饶恕，要求也可以放到很低的态度来对待配偶。这个是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经历，哇，跟我很大一个启示。哦，夫妻之爱里面还要加进一个为父为母的爱，就是父母的心肠，不是成为他真的父母，就是以一个父母的心肠来对待对方。当然舍己的爱我们讲的很多了，就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而且饶恕的爱，爱仇敌的爱。因为我们常常夫妻之间有时候很多疙瘩的，我们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结疤，我们若没有饶恕的爱，若没有爱仇敌的爱，我们夫妻还不至于成为仇敌吧，但是他中间确实有隔膜，是不是？你一提起来他就有点愤怒，你提起来他就有点伤心，你提起来就有点那个，有点咬牙，这个就表示他得罪你了，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你的仇敌了。这个需要阿嘎佩的爱，需要饶恕的爱。所以这四种爱充满了，你就会很容易夫妻关系就会 真正的达到神创造夫妻婚姻的那个神圣的目的。最后总结，回到主题，神很能，我们也会很能。神创造人类的心意，就是要为他儿子创造一位纯洁、成熟、智慧的心腹，满有生命全能的君王祭司，和他儿子共同执政掌权于神的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再一次强调，这节经文不仅是针对亚当和人类讲的，也是对属灵婚姻那个丈夫，也就是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讲的，和心腹讲的。在神看来，圣子单独掌权非常完美，但圣子和心腹合一相爱，共同掌权还要更完美。主耶稣他个人能不能掌权呢？当然可以。完不完美呀？完美。但是还不如主耶稣和他的心腹相爱合一，同坐宝座，同坐君王，同坐祭司，还要完美。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人，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终极的心意，诚实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现状，满怀信心又脚踏实地，满有智慧和见识地面向实际，大步迈向目标。最后我要谈谈幸福小组，因为这一个宣言是幸福小组，我也可以把它引申包括细胞小组与今天信息的关系。我们过去细胞小组有一句口号叫人人参与服事，个个活出信仰，我觉得这是个贵宝，这个是一个贵宝，这是个宝贵的真理。我是今天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非常宝贵。幸福小组不仅仅是传福音的策略，也是门训我们辅长同工的平台，也是预备心腹。一提到心腹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想到什么呢？第一，要想到生命和主耶稣匹配的生命，还要想到相应的职分和使命，就是君王和祭司。所以它也是心腹的训练场，它是一个精兵训练场，幸福小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所以心腹的生命就是要与主耶稣的生命对齐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爱。心腹的永恒职分就是和使命，就是君王和祭司。平常的训练就是领导力、决策、智慧、行动力，来驯服君王，来训练君王。各种关系与神、与人、与己、与环境的训练是训练祭司的。在幸福小组非常训练这两样，是不是我们在奔跑幸福小组，我每次听大家的见证都非常非常的感人，确确实实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训练的成精兵了。真的就是你又有领导力在成长，你的决策智慧在成长，行动力在成长，这不就是君王吗？君王不就是做领袖吗？对吧？还有各种关系，过去你不会处关系，不会说话，你的关系都处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你在这个幸福小组，你就会发现你在训练各种关系，你跟辅长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跟 best 之间的关系，跟幸福小组的关系，你是不是都很用心？为什么你在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训练，关系训练就是祭司训练，祭司就是神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的那一个桥梁。所以这两样都在幸福小组中有很高强度的训练，使我们能够快速成才。所以幸福小组衡量它的成果啊，特别不能只看 best， 它确确实实有一个训练场的这一个功效。如果我们只看 best， 我们就会被暂时的这些现状啊，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灰心。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宝贝的神的这些儿女们，就在这个实操的这个平台，对这两样的才干 有极强的训练，就像杨牧师讲的一样，你经过幸福小组跑过的人，你到职场，你到你的单位，你到你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提升很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变得很能干，你方方面面都是优秀的人才。因为君王祭司就是天国的人才，所以这一块这叫练兵练内功啊。这个，所以如果我们只看 best 那一个成果的话，我没看到练内功培养人才这一个精兵被大量的被训练这一个隐藏的成果的话，我们的眼睛是没被打开的，这很容易让我们失掉信心。所以一定要两个指标同时来考察。所以这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对这个对这样的一个理解。好，我们最后有一个回应诗歌。认识自己呢，认识自己的现状需要我们谦卑和顺服，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圣经当中有夸自己的软弱，这个是在认识 A 认识状态认识我们的现状这个阶段这个环节所要有的态度，就是谦卑和顺服的态度，夸自己的软弱，让神的刚强成为我们的刚强。这个是指认识自己的现状这一个方面。另外，相信真理需要我们有信心。神塑造我们成熟的生命，使我们达至高点，能够刚强得胜。所以，既要有自己真理的相信。信靠信心来坚守，同时又要有谦卑顺服来寻求我们的现状，认识我们的现状，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么的不能，多么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让神在我们里面成为刚强。同时不要停在这儿，你还要从软弱到刚强。你是坚持自己真理，最后我们成为刚强的心腹，成为大能的君王和祭司，将来跟主耶稣在永恒当中统管世界，灵界物质界三重天全部统管，这不是一个庸官可以做的，这是需要精兵才可以的，这个绝对不是软弱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终极状态不是软弱，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要夸自己的软弱了，我们就要相信神赐给我们的刚强和得胜。所以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是不同的功课在学习，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以软弱变为刚强这首诗歌最后做一个结束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就离我变富足。
道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你对我们是那样的有盼望，把我们设计成为那样的有荣耀的、有尊贵、有荣耀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主啊，你不看我们的软弱，你看我们的失败，你依然对我是满有信心，相信我。耶稣基督的名祷告。